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刊印煽动刊物等三项控罪，将于12月18日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据了解，黎智英正在港岛赤柱监狱服刑，由于同法院距离较远，考虑到安全风险，当局会安排他转送到九龙荔枝角收押所。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12月15日表示，将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对被告、访客和旁听人士等进行 X 光搜查，并且会加强巡逻和派出爆炸品搜索犬进行保安工作。
以往当是审结这些案件的时间，我们留意到很多人自称所谓叫旁听师，他们就 会骚扰我们一些的检控人员大声喧哗，甚或咧系当呢啲嘅系律师嘅朋友去洗手间嘅时间咧，系跟住佢哋作出一啲滋扰嘅行为，甚或喺法庭入边咧系大声叫嚣，影响咧我哋呢个法庭嘅进行嘅。有见及此咧，我哋警方已经同司法机构系作出咗一个嘅协调，我哋将会喺法院咧系进行一个嘅系 X 光同埋搜查。我想警告，如果任何人你系企图想骚扰我哋呢个嘅审讯嘅进行，又或者咧企图系想恐吓我哋任何有份参与呢个嘅司法过程嘅人员咧，我哋唔会犹豫，会即刻采取嗰啲行动。
据了解，香港警方会出动过千警力，反恐特勤队亦都会出动。因应西九龙法院审理民主派初选案期间，怀疑被人以气枪射爆玻璃，警方有需要的时候会出动航拍机侦察。本身是律师的香港时评人桑普现居台湾，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邓炳强口中的旁听师是一些支持自由民主、希望为黎智英出力的人士。
他们是没有什么组织可言的啊，他们只是可能形成一种默契
或者一种
联系。桑普说，
旁听师并没有组织可言，只是形成默契。旁听师的功能是用他们的笑容、表情、合法文明的举措，表现对被告的支持和关怀。他们当中有一些自媒体的记者，有时他们会记得有关内容向海外媒体报告，等他们可以报道。旁听师不是扰乱秩序，不是串供，不是要捏造证据。以往港版国安法案件开庭的时候，法院外都会有类似排队党排长龙轮候旁听席。桑普说，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收钱做事，表面是来旁听，但是真正目的是霸占数量有限的旁听席。他担心邓炳强的言论会令到排队党更肆无忌惮。
行政不能干预司法的，你法庭的秩序是透过香港警察来维护的。
桑普说，行政不能干预司法，法院的秩序要透过香港警察来到维护的话，那就不得掂。但是在现时的新香港底下，你会发觉到行政司法的分开已经完全不再存在。会不会形成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排队党完全能够进入，非排队党就被标签为旁听师，一旦出位就会将他们捉走。12月15日，星岛日报、东方日报等报纸报道，黎智英透过律师申请透过电视直播方式等海外证人以视像形式作供，但是遭法院书面拒绝。桑普批评法院以技术为由限制黎智英的辩护权。
现在法院面对的状况是，有可能那个人如果要现身，
桑普说，现时法院面对的状况是，有可能证人在香港现身就会被捕，即是证人变被告，这个人为了避免回到香港，所以在海外作证。法院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个案，于是国安法指定法官以此为由不允许海外作证。桑普说，当局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虚假的审判嘛，那不希望。
桑普认为这一场本来就是虚假的审判。黎智英案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当局不希望引起在编好的剧本以外的意外。一旦允许传唤黎智英在海外的证人，法院很害怕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今日能够允许黎智英传唤海外证人 A 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海外证人 B、C、D， 有可能演变为世界共同为黎智英发声的事件。76岁的黎智英生于广州市，上世纪60年代偷渡到香港，最初是一名工厂杂工，20年后他成为企业家，创建出服装品牌佐丹奴。1989年是黎智英开始涉足政治的一年，八九民运期间，黎智英旗下的佐丹奴印制了大量民运 T 恤，印上角色的标语，例如是你好请你下来，下来我们愤怒了，被香港人着上街游行。1994年黎智英就六四事件在旗下一周刊刊登题为给王八蛋李鹏的公开信的文章，矛头指向被认为是六四事件主要决策者之一的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文章形容李鹏是超级国耻，又诅咒李鹏死于非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对美国之音说，30多年过去，黎智英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如果追溯到八九民运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30年了，所以他跟很多的其他的。施
建宇说，如果追溯到八九民运的话，至今已经超过30年。黎智英同其他很多参政的人不一样，有些人半途倒戈，有些人模棱两可。换句话说，由八九民运开始，很多人被中共统一战线收编了，而黎智英就没有改变态度。黎智英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以小报方式办报，《苹果》的内容和风格备受争议。根据不少民意调查，《苹果》在香港的公信力并不高，但是由于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后，不少香港传统媒体企业被有中国大陆背景的资金收购后开始自我审查，苹果在2021年6月停刊之前被普遍视为香港新闻自由的风向标。黎智英一直被指与香港民主派关系密切，在香港多场民主派支持的示威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令他成为香港亲北京阵营和亲北京媒体的针对目标。根据2011年香港媒体引述网上外泄的文件显示，2006年至2011年期间，黎智英向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和公民党分别捐款超过1000万港元，当时两党都拒绝证实。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示威浪潮，黎智英在示威爆发初期到访美国，先后获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和副总统彭斯接见，就逃犯条例修订以及香港自治情况发展进行磋商。中国政府和官媒多次批评黎智英反中乱港，其中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2019年8月发文点名黎智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前主席贺俊仁是祸港四人帮，谴责黎智英是四人之首，是反对派主要金主。施建宇说，虽然黎智英是生意人，但是他对民主的信念甚至超越政治人物。
最重要的还是 他是一个政治图腾，黎智英是一个香港。
施建宇说，最重要的是黎智英是一个政治图腾，是香港政治追求民主化的象征。他作为生意人、媒体老板，但是又追求香港的政治变革，这样对北京来说是很大的忌讳。黎智英追求香港民主化的决心非常之强，可能比其他三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苹果日报》在过去，尤其是反送中示威浪潮的时候，全力声援年轻人追求民主化的理想，这样对于中共来说是很强的象征意义。施建宇相信，根据香港的现况，港府不会对黎智英从轻发落。
北京现在还在镇压香港的社会， 就是这个行动。
施建宇说，现时北京仍然在镇压香港社会，在这个行动未停止之前，对于释放黎智英，或者被黎智英获得保释，又或者被黎智英离开香港，目前应该都是不可行的，所以黎智英很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如果来自国际的政治压力够大的话，咁当然港府随时可以放走黎智英。黎智英握有英国护照，英国政府愿意施加几多压力是会有影响的。咁当然美国亦都可以用人权角度施加啲压力干预。咁但是以美中关系的情况来睇，美国是不是愿意咁做尚未明朗。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